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一想到生孩子时的痛苦呢，很多人就会皱眉头。今天呢，我要跟您一起透过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呈现的一句话，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们会一起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如何在灵命塑造上面所要付出的代价。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四章12到20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12到20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活出真我》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 活出一个真正的你。
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至二十节。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至二十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到二十节。今天我们一起要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十九节，《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经句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助产士教师。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位助产士，因此苏格拉底从小就看到母亲帮助妇女生下新生命，这经历后来影响了他的教学方法。苏格拉底说，作为一名老师，我教导学生跟助产士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的病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同时我关心的不是他们的肉体，而是他们经历阵痛的心灵。苏格拉底不仅传授知识给学生，并且时常向学生提出尖锐的问题，要他们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才得出结论。他教导学生思考，就好比怀孕妇人经历分娩的痛苦一样。使徒保罗他教训门徒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记录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十九节。使徒保罗希望每一个的信徒都能够在灵命上长进，越来越像基督。要学像基督，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因此我们需要对自己和别人有耐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挑战和失望，但是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的灵命便会成长，并且能够孕育出新生命的特质。主，行走基督道路时，助我们看见彼此需要，在与弟兄姊妹团契时，时日增加，生命也成长。归训于主是顷刻神迹，灵命成熟却是终生课程。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 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凡经过生产的母亲呢，他们都明白个中的滋味。保罗在这里用生产之苦来比喻灵命的塑造，可见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是十分的痛苦，并且是艰难。人怎样才能够被改变呢？怎样的侍奉能够带来别人生命的改变呢？怎样的聚会和培训的方式才能够带来生命的彻底的改变呢？这可能是很多的牧者，很多的教会领袖所头痛的问题。当我们的侍奉单单停留在办聚会搞活动的层面，那么基督在弟兄姊妹生命里面如何的成型，如何的成长，却没有得到完全的照顾，这样的侍奉呢，可能就会出现偏差。人心里的罪，内心的创伤，以及对过往对改变的抗拒，常常会有不同的反弹。这些的反弹甚至会伤害了服侍他们的牧者和同工。但是保罗呢，他在这里用生产之苦来比喻灵命的塑造是十分的贴切。他也点出了他对塑造以后的盼望和可能性。生产痛苦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出生的婴孩，那么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眼泪、祷告和忍耐，都将化成感恩的轻叹。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得以改变，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相信江山可以改，本性也可以移。侍奉的人不单单是指全时间侍奉的工人，也包括所有在不同的属灵群体当中担当不同侍奉的弟兄姊妹们。那么谁来付出这生产之苦呢？让基督成形在我们这群侍奉主的人身上呢？侍奉当中有很多的危机，是值得我们这一群的服侍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警醒的。首先是忙碌，由于教会有做不完的侍奉，我们过去常常首先是牺牲自己的灵修祷告时间，有时候呢一周都没有稳定深入的灵修，就跑来这里跑去那里服侍别人。虽然表面上还在服侍，但是我们自己里面呢，可能就因为忙碌而非常的空洞。有一段时间，一姐我也是如此，在预备灵命日粮的讲章时，觉得本身就已经在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好像就已经是灵修了。但是后来一姐慢慢的发现，如果我没有自己跟神有个人的亲密的灵修时间，那么无论我怎样的预备好一篇所谓的灵修讲章，都是没有功效的。因为我的的确确首先应该跟神来建立亲密的关系，从神那里汲取属灵的力量，才可以来服侍众弟兄姊妹。当我发现自己在灵修时间的安排上有不妥当之时，我立刻向神悔改，从此我也不敢再挤去自己个人灵修的时间而用来完全的预备讲章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千万要切记先从神那里得力，才能够更好的服侍别人。另一个侍奉的危机呢，就是我们常常读到一些资料，或者是参加一些的培训，所听到的各样的教导，首先想到的就是先用在别人的身上，好像这些的资料只是来教导别人的。这种常常往外的心态，使我们自己的灵命就非常的浅薄，也错过了很多圣灵要更深的在我们自己内心做工的机会。这就好像一位同工所描述的，我们常常讲论有关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呢，却不觉得与神更亲近。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他人的，特别是做教导的，我们就要求恳神先向我们说话，先让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教导里，才向别人去传讲。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初信主而积极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尤其应该注意我们的灵命培育。使徒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神的仆人，他劳苦做工，如同妇人生产小孩子，一心一意要把基督的成分供应给信徒们，是要叫信徒们的里面更新和变化，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今天许多的信徒里面虽然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但是仍然缺少基督的形象。这种情形就好比是还没有孵成形的鸡蛋，蛋里面虽然有鸡的生命素质，但是人看不出有鸡的形象。所以呢，信徒们要被更新和变化，使里面的生命初具规模，凝聚成形。在成形以后，仍然需要不断的成长。保罗他在前面所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成形并不是一个信徒的最终目标。保罗的意思是说，唯有当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懂得丢弃受割礼、守律法等等的旧有的思维方式，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时候神的仆人他才能够放心，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灵命的原则，可以自己追求长进，彼此互相成全。所以使徒保罗他在别处的圣经也提到，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记录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三节。由此看来，信徒追求更新和变化的目标，第一步呢，就是让基督的形体在我们里面逐渐成形。那么第二步，就是基督的身量逐渐增长。前面所提到是成形，后面呢，就是长大。我们成形，并且不断的长大，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灵命被塑造成长的过程。最后信徒的目标是要长大成人。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里面有提到长大成人这个词汇。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达到目标，达到终点。保罗他在哥罗西书里面也进一步的诠释到，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另外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十二节，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十二节也提到，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所以长大成人乃是我们信徒有生之年所要追求的最终的目标。我们每一个信徒今天都在追求着这长大成人的过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连像保罗在神面前这般成熟的人，他自己也曾经说过，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这是记录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十二节。 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二节，保罗在那个时候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却不能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更不能自夸，更应当竭力追求。凡是在心智上要达到长大成人的人，都要效法保罗，因为他说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都要效法他这样努力前跑的榜样，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不单要竭力地追求成长，也要时刻谨记谦卑服侍。有位弟兄呢，他在人生危机的时候遇着了基督，信了主。由于他当时知名度很高，所以很多的教会就邀请他公开去做见证，并且还在报章上面登出了他的见证。当时有一位深爱他眷顾他的神学教授就提醒他说，你不要太快地被曝光，应当隐藏一段时间，专心研读圣经，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深化。这就是来自旷野的属灵的忠告，也可以帮助这位弟兄更深地扎根在主的真道上，并且能够服侍得更长远。我们初信主的时候，常常是心灵涌着如浪潮一般喜乐的激情，过去的挣扎得胜了，内心的罪释放了。然而潮水退后，我们却发现心灵的沙滩仍旧留着很多的垃圾。成圣是需要功夫的，生命中很多深层的习性和恶劣的罪根，是要透过很长的时间，很长的属灵操练，才能够被炼净，结出悔改的果子。我们要提防过早的被曝光和过分的忙碌，不要让他们扼杀了属灵生命的成长，使得我们被蒙蔽在生活各种的假象中。主耶稣他只用了人生当中最后的三年半时间来服侍，他刚刚开始传道，也是先进入旷野，在那里40昼夜专心的进食祷告。面对那么多失丧的人，那么多需要医治的人，他这样做是否在浪费时间呢？不是的，主耶稣他明白事工的紧迫性不能够取代生命建立的优先性，这是我们所有侍奉的人都应当效法的。主内亲爱的同工们，您在建立弟兄姊妹的灵命过程当中，是否曾经受过那样的苦呢？您是否曾灰心、失望，或者是放弃过吗？让我们再一次的在神奉献的祭坛前来立志吧。亲爱的主啊，我愿意为我的弟兄姊妹们受那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帮助我经历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如此祷告奉主名求，阿们。确实人心不容易改变，我们的心灵常常是在征战当中，渴慕神或者是逃避神，希望被改变或者是抗拒被改变，常常复杂的纠缠在一起。我们的内心有很多未得之地，容不得基督的灵在。主耶稣他却忍耐地等候着我们，此刻他就温柔地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安静在他的面前，用祷告回应神好吗？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此刻已经听见了你在我心门外叩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将我里面各样的感受、各样的记忆都摊在你的面前。当我慢慢把我的心门推开的时候，是的，我感到恐惧，我感到愤怒，我感到痛苦，但是 我愿意打开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爱我，你为了我甚至愿意舍弃你宝贵的生命。此刻我愿意邀请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来与我一同分享我的秘密、我的重担、我的恐惧和我的创伤。我知道只有在你里面才能够被得到完全的释放、完全的医治，我也能够完全的安歇在你里面，找到那永恒的方向。你答应过我，你要与我一同在你的面前享受你丰盛的生命之宴。谢谢你愿意帮助我重整我的生命，我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一同借着这首诗歌《奇妙的爱》来向神回应。
奇妙的爱何等壮阔高深，我主耶稣堪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何等尊贵君王，我的主我的神，我愿颂赞你生命，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主耶稣堪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何等尊贵君王，我的主我的神，我愿颂赞你生命，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以你手的刑罚使我的香平安，以你手的鞭伤使我的脚一直